是发生。所以这个不光是和，而现在算是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现在他们不光欣赏明月在他们故乡，但是在故乡最中心地方，最得着他们心的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不要把心再挂在柳枝头了，现在他们给当作明月，他们可以唱他们的歌了，西安的歌。不过遗憾的就是六七六八是回来了，但是呢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几次所发生的事和以色列悲欢离合有关系。在欢的里面有悲，悲的里面有欢，所以在满意的里面有不满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是偶然的，是连续这样偶然的。如果前三次是如此，那么今年明年不是也是如此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今年明天，你如果要注意到底以色列要发生什么事，你的方向一定要对准才可以，你不要跑到别的方向去，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年2014-2015那么圣灵要做什么工作，以色列还有哪些事情会发生，一定跟悲欢离合有关系的，明白吗？而这些悲欢离合当然跟强权有关系的，明白吗？很清楚吗？那个是为什么以色列人非跑不可，那很明显的，因为西班牙在别人的手里面，这个清楚的很。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回乡，那如果不是英国，不是这个海上的霸权日不落寞帝国在那里干预做些什么事，这些事怎么可能会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事跟以色列发生关系不错，但跟世界局势当然有关系。然后你看六日战争一来，结果耶路撒冷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年当然跟以色列有关系，那因为又有全日食，不要忘记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跟世界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几年一定跟世界大事有关系，对不对？一定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好了，我们现在暂时把2014-2015摆在一边，因为我们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一点来，我们最后要做个结论的。但是今天你到网上去看，或者你买任何的书，你最多只读到过去500年，那么到底前还有一共是2000年，那么发生那么多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你把那4个把它忽略掉了，对不对？如果你要看故事的话，你要从以色列开始漂流开始。那第一，以色列怎么开始漂流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以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因为他们说定大十字架，定大十字架，所以他们都是羊啊。他们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吗？难道我们的主不是他的牧者吗？他说定大十字架，定大十字架，所以羊一被击打，他们就分散了。所以这个历史当然是从分散时开始的了。明白吗？在以前你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吗？没有这个月亮，没有这个这些事吗？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后来这几次，前面还有4次啊，所以加起来呢，一共到现在是8次。那好了，我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稍微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8次呢是两个大的循环，这个两个大循环中间大概隔了600年，这是大概啊，500-600年。大概这个样，是两个大的循环。那么这个每一个循环里面有4个4组合，那一个都是4组合嘛 ，quartet， 对不对？一个有4轮明月，所以一个4组合。然后呢，你看见最近500年一共有4个4组合，这个清楚的。那么现在这是一个循环，是第二个循环。那么在这个第二个循环以前，在大概600多年。那么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循环，就跟这个一样，也是一样的，明白吗？那么你看啊，这个第二个循环是1492年，93年以后又隔了700年，然后呢在65年之内就连着3次的4组合，很清楚，很清楚，挤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现象。那么第一个这个循环也是一样，它的结构跟第二个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它第一个就是主后162年 那么那一年呢，有这个四组合，有四轮明月，有四轮月食啊，这是1622年。然后过了好几百年以后，到了什么？到795年，你算算，你把它减一减，好多年了嘛。然后795年一直到860年，当中也是65年，清楚不清楚？很有意思的。那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这里面有一些对称，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message 这个提醒是太奇妙了，你人不可能在那里编造这些东西的。所以实在说，你可以用这个来证明给人看，宇宙中实在有神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神的，有神的证明，这个非常奇，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现在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每一组、每一个 cycle、每一个循环里面，分两大部分，就是一个是162，一下就跳了795到860，挤在一堆65年。那么也是一样，1493年一跳就跳到1949年，也是几百年。但从1949年到2014年，总共只有多少年呢？就是65年。所以不到一个世纪。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些事情挤在一起，就表示说那个里面酝酿了一些事情，那里面一定有好多事情摆在一起，然后你能够找到不光是个单独的事件，而且这里面酝酿在一起一定有很重要的讯息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大循环大家想想看分清楚，我再说一遍，那么第二个循环已经知道了，一个1492-1493年，然后是1949年，然后呢是1967年，然后2014年，这个清楚了。那前面的呢是162年、795年，然后842年，还有860年，挤在一起的，非常挤在一起的啊。那么尤其你注意到这个挤在一起的这两个很有意思的。挤在一起的呢，你们回去自己可以好好再去默想，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去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它。好，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那因着后面所发生的，我们知道说这个跟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到历史里面去找。那么到底162，到底那个前面的那个循环是795-860，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非常清楚的。那现在呢，我们是复习啊。如果大家忘记了，你应该回过头去看我们过去几次所交通的，我们上网去就很清楚了。那162年呢，我们记得吗？是什么？是以色列刚刚亡国没有多久。因为主后70年呢，他们圣殿就被毁了，所以犹太人认为说，以色列可能会像第一次被毁一样，70年主一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从70年再加70年到140年，他们充满了盼望。他们觉得，所以他们走不远。你看那犹太人，他们有漂流的不是很远，他们随时随地希望能回来，能够重建圣殿。所以等到162年，他们又做了一次尝试。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些人已经漂流到哪里？已经漂流到巴比伦，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帝国底下，就是帕提亚帝国。那个时候帕提亚帝国就是中国所翻的埃及王国，刚好是跟罗马是抗衡的。所以你看犹太人和他们有个共同敌人，就是罗马人。他们觉得如果今天我们有办法把罗马推翻了，然后把罗马手里拿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话，他们希望在哪里？他们希望当然是在帕提亚身上，也在波斯人，所谓波斯人身上。所以他们又努力了一次，到了162年以后，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那些本来还滞留在附近的犹太附近的，慢慢他们就迁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慢慢有人就往黑海的方向来搬，很清楚的。所以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往巴比伦。所以到了5世纪以后，你看今天的犹太教那个经典《塔木经》就是在那里编串好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是大概他们漂流的方向。那么还有一般人在哪里呢？在埃及了，在居比路。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觉得现在是不行的，所以他们真的开始漂流了。那结果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了今天的克里米亚。 所以克里米亚的故事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明白吗？这克里米亚大家都知道，说是在死海北边，黑海北边的一个半岛，对不对？在乌克兰南边很大半岛，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发生事情，连地图大家不会去看的。好，现在我们才晓得，哦，原来克里米亚是个半岛。但是不要忘记，克里米亚再往东有个海峡，又有个半岛，一个叫克里米亚半岛，一个叫塔曼半岛。那原来在这一个半，这两个半岛加在一起，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最早最早，希腊人在那里有个殖民地，希腊人到的地方就是文明的地方，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在俄国南部，在克里米亚那一带，现在有多少年了？就是在还没，就是在主耶稣，在这个保罗以前，有多少年在谁的手里？在希腊的手里。所以现在你才懂得，保罗说不分化外人和西古提人，原来住在那一带的人叫做西古提人。化外人是不会讲希腊话的，西古提人是会讲希腊话的。所以如果今天根据考古的话，你发现在克里米亚这一带都会挖出很多的金子来，那个金子都是什么？都是希腊帝国那个时候的金子。所以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说克里米亚真的要是蛮荒，是早期是蛮荒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西古提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就在，所以保罗有知识，不是没有知识，他说不分化外人跟西古提人，这是对比才对嘛，对不对？这是两个完全两个对比嘛。所以一个化外人什么都不懂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指着今天西伯利亚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那是化外人。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这个希腊人呢到了那里。那么不要忘记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保罗他多多少少知道西古提人的故事。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到以弗所去，然后呢耶稣的灵不使，然后呢我圣灵禁止他往以弗所去。那既然我不能往西南去，我干脆就往北边去了。如果北边就是往比推尼去，如果那一次不是耶稣的灵不许的话，你叫保罗传福音传到哪？已经传到克里米亚，传到哪里呢？就传到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保罗是有知识的，他往比推尼，他知道说那个地方不是完全蛮荒的，那个地方希腊话讲得通的，不是讲不通的，明白吗？所以如果到了那里以后，就到了今天克里米亚嘛，那么你才晓得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早很早就是希腊影响很深刻的地方。后来罗马天高皇帝远，因为太远了嘛，所以就变成附庸国。虽然附庸国是国中有国呢，在罗马帝国里面其实严格说来还是什么，还是希腊帝国的延续嘛。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西古提人，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呢以色列被分散以后，自从162年被分散了，好，那有的慢慢就往哪里去，就往东走了。那么有一批人呢就慢慢慢慢往哪里走呢？就往刚才所说的那个希腊的殖民地，那个是个帝国，其实叫做我忘记了Bosphorus 的一个帝国，就这个如果是属于希腊的很有名的。那么犹太人呢落难逃难就怎么样，就逃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我们主五旬节的有人根据考古的，有人应该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耶路撒冷的，没有错。那因为有他们的同胞啊什么，慢慢慢慢他们就往那边移。所以考古学呢就给我们很多的证明。今天如果到苏联去的话，你去问任何的苏俄的人，他们说有一块地方叫 Land of the Jews， 犹太地，什么地方呢？一定指的克里米亚，还有克里米亚对面那个塔曼半岛来说，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你想想看，慢慢慢慢这些就往那里，所以经过三世纪四世纪，经过几百年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这些人就跑到苏联南部去了。那苏联南部这个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亚斯基纳，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托加马，圣经说是北方的基础，就是托加马。所以这个再清楚不过了，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明白吗？犹太人跑到那里去以后，所以他们叫什么呢？叫亚斯基纳人。当然后来慢慢的知道 这个尤其是在德国的犹太人是就贡献很大，所以慢慢慢大家弄错了，以为说是德国的犹太人就叫做亚斯基奈人，其实亚斯基奈人来源从哪里呢？根本就是那些逃到那些地方去的，所以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简单，一部分往东走，慢慢慢就往到东边的极处，然后现在一部分往北边走，那当然要走到什么北边的极处，因为圣经很明显讲到托加马是在什么北方的极处，而且根据圣经讲到北边的极处讲到莫斯科一带，南边极处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伊索比亚这一带。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犹太人经过多少年的漂流，飘飘飘，他们终于飘到哪里，就飘到那一带去了。好了，那因为慢慢人多了，当然他就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班匈奴从中国去，那么中国去那从西汉一直到东汉了，那你就讲什么张骞的故事啦，讲了什么班超的故事啦，甚至讲到王昭君的故事，都是那个时候的。那么好了，不管怎么样，总的来说最后呢，他们就逃到哪里呢？这班匈奴就出走了嘛，就到了今天的这个亚萨克斯坦。亚萨克斯坦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蒙古再过来一点，新疆再过来一点，那个时候中国叫的什么，叫康居，就是健康的康，居住的居。所以呢，这些匈奴这地方就定居下来了。定居下来慢慢他结合势力量越来越大了以后，他就往欧洲走。欧洲走呢，就分了两个派，一派就到匈牙利去了。那匈牙大家如果今天去过匈牙利你就知道，到了匈牙利。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匈牙利是平的，我每次坐飞机到匈牙利印象很深刻，一望无际，好像都是平一样。那这个蒙古人最喜欢的，匈奴人最喜欢，因为一片草原嘛，是他们再豪气不过的地方。那么也是一样啊，你从康居慢慢往西走，那这个非常非常好啊，慢慢也是一片草原，他们很喜欢呢。所以但是慢慢往欧洲走的慢慢就不同了，他慢慢就进到里海跟什么黑海中间。那么里海红海南边又是高加索，所以你看的就是三边都是屏障啊。所以慢慢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不再流浪了，又觉得这个很安定了。所以到了夏冬天的时候就住到房子里面，他们盖着房子来了。不过他们盖的房子呢跟帐篷的样子差不多，是圆的。所以他们特点什么呢？就是到了冬天就住房子，夏天呢就住帐篷。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匈奴人。那么这些人呢叫做哈萨克人，叫哈萨克人。那么哈萨克人呢是匈奴的一种，到那的确英文叫 Kazakh， 因为这的确这一帮人 Kazakh， 那这一帮人呢就到了对不起啊，我应该是搬到哈扎人。那么这个哈扎人呢，他们到了刚才我所说的康居，再往西边一点就是今天的南鄂，就在里海跟黑海中间那块，在高加索以北的。那么他们慢慢就定居下来了，定居下来了以后呢，那么因为慢慢他就接触了很多的犹太人，那么尤其呢是克里米亚的犹太，因为克里米亚犹太太多。如果今天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的资料里面，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可以上网去下载，那么那个很明显的里面都是犹太，都是犹太的 settlement， 到现在你看影响还是很大很大，没有疑问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慢慢这些匈奴啊，他聪明起来了。这个匈奴是没有文明的，现在怎么变成有文明？你一定要找一个很有文明的人才可以。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大概到了795年，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二次的时候，795年那个时候，忽然有个事情发生。因为那个时候呢，喀扎尔汗国这个王，这个我们叫匈奴建的国家，都叫汗国嘛，出汗的汗啊，成吉思汗汗国。所以哈扎尔汗国呢是很大的帝国，刚才包括今天乌克兰，包括里海跟黑海这些，通通还有保加这个东北边一部分，还没有到西伯利亚，反正这一波是很大的一波，这就是哈扎尔汗国。那哈扎尔汗国那个时候，它刚好是在两个大国的中间，你明白吗？一个呢是回教大帝国，另外一个呢是东罗马帝国，你看见吗？这两个呢都要得着他们。 但是幸好他们把守在那里呢，教回教徒没有办法能够统一全世界。如果他们那个时候统一整个欧洲的话，福音就没有了。所以神保